第十三页，第一章，心灵的环境，第752节。约瑟注：今晚晚餐时，我告诉珍，他今晚将为赛斯开始口授一本新书，而且他还未为此书作注。我会记录这些课，加上时间、日期以及其他最基本的资料，以便真能据以构筑他自己的注。此地我的想法是，只要我把最初的速记打好字，趁那一刻的情景在真脑海中还很新鲜时，他就可加上他想加的任何资料，有关于他的出神状态、感觉或想法。我告诉他，我不在乎这本书是短篇、中篇或长篇，或是要花6个月、1年或5年来完成它。如果他每周举行1或2次赛斯课，甚或1个月1次，他仍能写出一本赛斯书，这可令他感到安慰。我说，如果他宁愿不要注，我也不反对。赛斯在3个月前结束了他上一本书《未知的实相》的口授。今天稍早时，珍终于承认，自那时起，他只上了7课。因为我正忙着为那本书写复杂的注，他不想给我太多额外的工作。当我领会到他为何拖延不前时，我立即决定让他继续为赛斯资料工作。尽管他还没写完他自己的书《心灵的政治》，我在晚餐时突然提出写本新书的想法时，真没说什么。9:10，我们等着课的开始时，他说：“你让我大吃一惊。”我说：“正如我所计划的。”他说：“你得对我宽容些，如果我来做注，就不会写很多。我也不知道今晚会有一本新书，至少我脑子里没有一个概念。”我开玩笑地说：“你不需要有。开始一本新书或生个孩子，你情愿做哪一样？”他马上说：“这个。”一指赛斯克。但你可以有9个月来让自己习惯生小孩这件事。而我对赛斯提及要写的2本书，关于基督的书，或他上个月提到的谈文化的实相的书，都没准备好。那么这本新书可能谈些什么呢？看他在拖延，我笑了。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真有些讶异地说：“我想我知道书名了，叫做《心灵的本质，其在人类的表现》。我不确定，但我想就是这个。”因此，看来我们即将开始从赛斯那里得到另一个精彩的产品，经过真相当的助力。赛斯这么没预告地开始一本新书，我了解真可能有些担心，但一方面，我毫不怀疑赛斯和真能做到。我要他创造性地参与一个连续性的计划，我认为这可作为他日常生活的基石。真说：“一旦我得到它，我们就开始。”我们一边坐着等，一边啜饮红酒。时间是9:23。他点了根烟，我们安静下来。他说：“现在我正接收到它，只是需要花几分钟把它组合起来。”然后从9:25开始。约瑟注结束。没有前言，第一章，你进入你称之为生命的状况，又走了出去。在期间，你经历了一生，悬挂在出生与死亡之间。你质疑你自己存在的本质，你思索你的经验，并研究过去的正规历史， 希望在那儿找到有关你自己实相的本质的线索。你的生命似乎与你的意识同意，因此看起来好像你对自己的知识是渐渐增长的，就如你的自我意识是从你出生而开始发展一样。更进一步，看来似乎你的意识将遭遇死亡，过了那一点，你的自我意识就无法幸存。对你儿时的宗教，你可能怀着一种几乎是充满希望的怀念，忆起一种保证你得永生的信仰体系。然而大部分的读者却渴望着某些私密的和亲密的保证，并寻求某种内在的肯定，以确知自己的个人性不至于在死亡时被粗鲁的开革。每个人都直觉地知道自己的经验有其重要性，而且有某种意义联系着个人与更大的创造模式。每个人偶尔都会感知一个私密的目的，但许多人却因为没能有意识地知道或清楚地觉察那内在的目标而充满了困扰。当你是个小孩时，你知道你朝着成人成长，因为相信你未来将具有的能力使你能维持生存，也就是说你毫无疑问的是自己是在一个学习与成长的过程里。不论你遭遇到什么，你都是生活在一种崇高的心灵空气里，在其中你的存在得以充电而发光。你知道你是在一种变成的状态中，那样说来，这世界也是在一种变成的状态。在个人的生活里以及世界的舞台上，行动一直在发生中，你很容易就可以看看你自己或看看世界，看见你自己是如此的被你目前的状态所催眠，以致所有的改变或成长似乎都不可能，或看见世界也是同样的情形。一般而言，你并不记得你的诞生，无疑的你似乎也不记得世界的诞生。可是在你诞生前，你已有一个历史，就像在你看来，世界在你出生以前已有一个历史。各类科学仍然彼此相瞒，物理学假装说一个世纪存在于一个世纪之后，同时物理学家们却领悟到时间不只对感知者是相对的，而且所有的事件都是同时发生的。考古学家愉快地继续为过去的文明的遗物勘定时间，而从不问他们自己那过去有何意义，或是说相对于我的感知点，这是过去。天文学家谈到使你们自己的世界显得渺小的外太空及银河系，在你们所认识的世界里也有战争及关于战争的谣言、毁灭的预言。然而尽管如此，对这世界而言，不为人知的无名的个人，男或女，内心固执地感觉到一种鼓舞的坚决的肯定，即我是重要的，我有个目的，尽管我不了解我的这个目的何在。我这看似如此不重要和无效率的生命，在我未认知的某方面却是最关紧要的。虽然受困于一个似乎是挫败的生活，被家庭问题所缠，为病魔所侵，以及在所有实际的目的来说似乎是被打垮了，然而每个个人的某部分却会奋起反抗所有的灾难、所有的挫折，并且至少偶尔会瞥见那不可否定的恒久的有效性。我就是在对每个个人那知晓的部分说话。一方面，我并不是个容易相与的作者，因为 我从你们不熟悉的意识层面说话，另一方面，我的声音又有如飘在风中的橡树叶般的自然，就像四季对你的灵魂来说是那么的自然，我从你们的心灵来说是同样自然的知觉层面说话。我透过一个叫做珍·罗伯兹的人来写这本书，珍是他出生时的命名，他与你们共享肉身存在的胜利与劳苦，就像你们，他面对着的一生似乎是自他出生时开始的，而这一生是选在从出生的那一点直到死亡离去的那一刻。他问过你们在安静时刻曾提出的同样问题，不过他是如此热切地问问题，以致撞破了你们大多数人所树立的障碍，因而开始了一个旅程，那是他为自己也为你们而从事的。因为你们的每一个经验，无论是多微妙或看似无足轻重，都变成了你们族类的知识。你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你们是什么，心灵的本质又是什么？我只能写此书的一部分，你们必须完成它，因为大心灵是无意义的，除非它与个人的心灵有所关联。我从你们自己已忘怀却又未忘怀的那些层面向你们说话，我透过印出来的书向你们说话，然而我的话却会在你内重新唤起，在你未出生之前以及在你儿时向你说话的声音。这将不会是枯燥的论文，孜孜不倦地告诉你所谓心灵的某些假设性结构，而是会自你存在的深处唤起你已遗忘的经验，并且从无垠的时空中把那神妙的本体及你自己结合起来。地球有个结构，以那种说法心灵也是一样，你住在你们星球表面的某个特定区域，而你在任意既定的时间只能看见那么些个地方，然而你把海洋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即使在你不能感觉到它的浪花或看见它的潮水之时。而纵令你住在沙漠里，你也靠着信心承认广大的田地和倾盆大雨的确是有的，你的某些信心确实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有人去过你没去过的地方，而电视提供你影像，可是即使如此，你的感官只带给你你切身环境的图像，除非他们受到相当不寻常的某种特定形式的培植。你认为地球有个历史是理所当然的，以那种说法你自己的心灵也有个历史，你教会你自己向外看入物理的实相，但在那儿找不到你存在的内在有效性，只有它的效果。你能打开一架电视而看到一场戏，但你心灵的内在活动力及经验不但神秘地包裹在你打开电视的外在动作里，也让你能了解所呈现的影像，因此通常你都没抓住你自己心灵的活动。电视剧在呈现于你的频道之前，它在哪里，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它怎么能在这一刻存在，而在下一刻结束？当条件正确时，却又能重演。如果你了解其中的手法，就会知道那节目显然并没有到任何地方去，它仅只存在，而有适当的条件就会为你触发它。同样的，不管你是否在演一出地球的节目，你都是活着的，不论你是在时间之内 或之外，你都存在。希望以此书，我们能使你与你自己的存在接触，尽管它存在于你所习于观察它的脉络之外。就如你住在某一州或镇或村里一样，你目前住在心灵的内在星球的一小块地方，你将那地区认定为你自己的家，为你自己的我。人类已学着去探测物理环境，但当他们欣喜勇敢地从事探测心灵的内在基地时，他们才刚开始那更伟大的内在旅程呢。以那种说法，是有一块心灵的陆地，不过这块处女地是一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没有一块是与任何其他的相同的，但的确有内在的交往发生。而正如外在的大陆是从地球的内在结构中升起的，同样的，心灵的陆地是从一个更伟大的、不可见的源头浮露出来的。